房事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你现在收听的是房老吉，关心你的房事幸福，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今天呢，要来聊的是这几天啦，比较大的事件，应该是台湾遇到的一个比较大的地震。
对，
有灾情慢慢的在传出来啦。
嗯，
虽然说拿地震来当这个讨论的议题，不知道是不是不好，但是就看到这个新闻，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没有要开什么玩笑的意思哦。
好。
他嗨喊无房者春天来了，4月3号强震后房价崩，一票人敲醒根本喷爆的开始。花莲在4月3号的时候发生规模 7.2 强震后，接连两天余震共超过400起，其中多达上百次明显有感，全台出现不少房屋受损灾情。根据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于5号公布勘灾危楼名单，共有18件物遭列红单，34件列黄单。对此，一名网友好奇抛问，地震过后房价是不是要崩跌了？贴文曝光后，一票网友却点出一个残酷的原因，直呼继续涨。那这一名网友呢，他在 D 卡以地震那么严重，房价是不是要崩跌了为题发文表示，这次花莲发生规模 7.2 强震，全台有感，可以说是北部近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地震。对比先前的921大地震，当时房价连续崩跌了半年，也让他满心期待这波房市走冷，却越直呼无房者的春天要来了吗？可以准备看房了。没想到贴文一出，不少网友纷纷不看好，认为地震过后老宅没人敢买，因此中古屋跟新房一定会涨价，灾后重建房产相关原物料和缺工会更严重，价格很难往下，老宅没人要买，中古跟新宅必涨，老旧公寓没人要买，新房继续涨。921是有影响的经济，现在根本没有影响经济，而且目前市场都供需失衡了，现在再多一堆老屋直接出问题，被迫换屋，价格你觉得会上还是下呢？不会跌啦，但最近一定很多裂缝，千万铺屋拿出给年轻人接盘，傻孩子，根本是喷爆的开始。经历过强震，震出一堆危楼，一堆人没地方住，他们不用去买新的吗？另外呢，也有人点出，我马上看到耐震宅的广告，当然是主打耐震加价卖啊，我买的是质震宅，质震宅价格应该会更好，又要起飞了吧，房子震坏，需求上升，又可以推更多建案。
所以呢，这次的地震，他们会觉得地震之后房价会下跌。
嗯，
我也是觉得蛮诡异的，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嘞？
嗯，
因为房子很多坏掉了，那就要买新的房子啊。
对，
而且这次地震啊，到时候可能建筑法规又会再修一波。
嗯哼，
那再修一波，会不会又影响到我们这个成本呢？也说不准啊。
嗯，其实这一次哈，这个地震虽然说灾情不是像921这么的严重啦哈。
嗯，
那但是其实也不轻啦哈。那这个震的哈，其实也是震醒一些人啦，就是说可能之前想说趁着心心安，我去买那种30年的老房子，有没有？你现在会考虑一下了啦。
哦，真的会耶，
对不对？你会紧张一下。
30年老房子的屋主现在应该也是被震撼到了，
对，被震撼到，但是也不要说攻击那个30年的老房子，然后也许他刚好
很坚固，
很坚固啦。啊，不过呢，说实在话，因为建筑法规后来改了以后，对于这个自震就稍微有一些要求啦。其实以前我们有一集有讲过啦，地震的时候最可怕的是哪一层楼，其实就是一楼啦。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又要再举这个例子啦，家里有没有传统的面条，一根一根那种长长的，嗯，你用手捏住它最下方，然后你开始用力晃，它断掉的地方就是你手跟这个面条接触的地方，因为它刚好是在那个地方承接你的力量，这是一个。
嗯，
那再来是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有没有，我们台湾的建筑很流行，一楼 lobby 要做这个够大气够高，然后
挑高，能挑多高挑多高，
对对对。然后呢，中间有一些这个柱子是挡住整个的气势的，那他可能就会选择拆除。有的人说这是软脚虾建筑啦，但是有一段时间的确也蛮流行的啦。
嗯，
所以这个也要注意一下。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一般来讲比较好的建商通常就是他在一楼的时候，好，包含到地下室的时候，他的这个水泥的磅数啊，你就把它当成是密度好了，然后会比较高一点点啦。然后呢，越往上呢，它的密度就会递减啦，这样子建筑物就是下面它会比较厚实比较重，而且它可能下面的柱子会特别粗。
嗯，
那到上面的时候呢，它的密度比较低，那等于是这个重量来讲，上面在晃的时候下面还 hold 得住啦，就等于说你大腿够粗啦。那但是有些没有这样做啦，有些是整栋一样，那你说整栋一样粗那就已经很糟了，那整栋一样细，哎，那 很可怕啦、哦嗯、所以你自己主要去看看你自己家里面的那个柱子、哦、到底是不是有明显的这个裂痕啦。那检测的方式呢，其实网络上有很多了啦，那我们这边就不多谈了，因为我们也没有画面跟大家讲，可能嘴巴讲这个不是很清楚啦、啊、但是我们回归到说这个市场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就会真的有些人开始担心了。你不要讲说那个年轻人可能对于现在要下去买30年的老屋哦，开始有点紧张，那再来就是原本住在30几年老屋的这些原本的原住户啊，啊，那如果说手上有点钱的话，那这时候他会不会紧张？万一家里面又出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裂缝，那赶快找这个工人来帮忙补一下、嗯、准备要卖了。这个也会造成一个大家之后在买中古屋的时候会担心说啊，你这个之前在地震的时候有没有裂痕啊，那这个是不是被你自己处理掉了？所以又有的人会讲说哦，那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房，你看到那个里面粉刷哈，那有补土哈，那个弄得很新的，你就要担心一下，你要稍微检查一下下。
嗯，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等于是你的预售屋呢它又有优付方案，或是说它的这个缴款期限拉得比较长，完工期限拉得也比较长，让你付款稍微轻松一点点，然后再加上这个地震，原本年轻人就爱买新房子了，爱住新的房子，刚刚讲这个年轻人爱是多数爱啦，但是还是有部分去买老屋的啦。那但是加上这样子的状况，不管是刚才讲优付方案再加上现在地震，那你老屋你不知道，有时候可能因为你是新手买啊、有些东西你看不是很懂，你不知道哪边细节会有问题、嗯、那到最后担心的状况下，你有可能转往这个预售市场，但是不会说房市冷掉啊，你房价下跌可能是有一些中古屋啊或是有裂缝的下跌，但下跌那个下跌你不会买的，因为你进去你可能哎呦啊这一条是什么啊，这条是钢筋哦，它一般是露在外面吗？啊没有，这个装置艺术我们
名馆
哎，对对对，我们是把它露出来给大家看哦，看我们用料多实在、嗯、那但是问题是你这个房子不是30年吗？欸对，那你可能就买不下去了，但是我刚讲是开玩笑啦、哦、就变成说那个可能价格在下降的房子你也不会去买啊，你很高兴房价下跌要干嘛？这个时候如果房价会下跌的房子、哦、它可能明显就是有那么一点问题，那你敢不敢接？那你不敢接啊、嗯、那你最后要买还是买什么啊？新的自震宅，我们的抗震系数可以怎么样，我们的柱子用多粗，我们用什么样的工法，就跟你讲这一些，那你搞不好为了自己的生命着想，哎，价格搞不好又买上去了。对啊，讲实在，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地震呢、哦，等于是也让大家稍微醒一下。投资商品的房子我们先不讲，但你如果你真的要自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开始会考虑，我好像不是只是便宜好呢，或是说我不是只是有地段就 OK 呢？那因为我是自住的，我安全都没了，那这些可能对我都是身外之物啦。所以可能就会开始着重在那不是只是我冲去接待中心可能马上就是诶哪一户哪一户我直接买了，那可能会考虑一下对于这个自震地震这个东西建商是不是诶能够提供一些，慢慢你可能会希望说你不是只是买到便宜的房子，你会希望你能够买到便宜又好的房子但是虽然我们知道又便宜又好有点难，难在也许抢到的那个不是你，对吧？因为又便宜又好可能很多人要嘛，那更何况又便宜又好本身就有一点点难了。你自己想看，你去公司上班，你会跟你老板讲说，老板我又便宜又好哦，我薪资你给我最低最低工读生的薪资，但是我可以做总经理的事情我都帮你做好，这个很难嘛，你自己都做不到了，那你怎么叫建商做？那这个是真的有点难，然后就违背人性。我没有帮任何建商讲话，我们是回归我们自己每个人，我们自己做不到其实别人也一样做不到、啊、那在这件事情上的话，那得到的结果就是可能房价有一个好的借口让他去做一个加价咯。不管是我们之前讲说、啊、有可能 ESG 来他会找借口加价，那现在地震来他会不会找借口加价？一定会。所以是不是有可能缓步的推升后面的房价呢？因为我比前面两三年好的就是我在地震这个方面有没有我多加了什么，你要不要考虑看看？有的时候大家一急一怕，那有可能就会把这个价格同意下去了，那这毕竟是生命的事情嘛，那所以有可能这个会对于未来的预售市场，我讲预售哦，因为你成屋已经盖完了，
对、啊、他已经打死，
对，好不好就一翻两瞪眼了，对不对？那但是预售的话，前一段时间你已经签约的预售那也难讲啊，那个时候可能没有这件事情，大家都热炒很快，那有房子你就买，你没有那么在意房子到底他的跟你盖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盖嘛，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以前在介绍 绍的时候会说，哦，我们一楼以下包含一楼可能6000磅，然后起楼到是5500磅，再上是5000磅的水泥等等的啊。你会听到以前有一些工人就是说，哦，这个建商盖得很实在，我要装一些设备有没有机电设备，而且我要钉一些钢钉，我钉子钉不进去啊，钉钉会咚弹掉啊，喷飞掉啊，因为那个密度太密了，它打不进去嘛。甚至有一段时间豪宅流行的时候，你常常听到像这样子的建案，然后工人在讲这种话。但是最近好像没有，不知道是大家因为有去健身，力量比较大，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一钉就不小心钉进去了，这大家自己去感受一下啦。哦，感觉上在未来的预售市场，只要跟这个稍微自证有牵扯到的话，我觉得它还会是一个卖点，也是一个价格提升的。你要说理由也好，你要说它实际上有成本也好，但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可能的走向啦。嗯、OK， 所以你期待房价大跌，可能有跌的，但你不会去买。但多数的有可能还会因为这一个议题，它有机会慢慢去提升它的价格哦。
没错。
Okay， 好，来下一则。
这一集呢，要来分享的是，如果今天你有200万，投期款的钱你已经有了，投资的话，你会选择买什么样子的房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集。
好。
200万投期，投资套房还是老公寓，哪种划算？内行分析利弊，未来很难卖。国内房价向上攀升，有些投资者瞄准租金被动收入，锁定低总价的套房或公寓物件。近日，一名网友考虑投资买房，投期款约200到300万，询问大家该买套房出租还是老公寓出租划算呢？对此，网友的看法两极：老公寓租金低，但有都更改建希望者优；小套房租金优，但平小增值利差小。长期增值慢，当然是买有电梯的套房好租，老公寓以后难卖，要等到都更是不可能的事，傻子才会问公寓吧，光是公社没人搞就算啦，划不划算请看投报率，要看区域地点而有所差别。那地政室呢则表示，套房的物件比较特别，他们会看坪数，太小的物件贷款成数低，利率高，有些银行不承做，有承做的银行成数抓5到7成，条件要非常好才有机会抓8成，那要到8成其实很难。那消基会董事暨房屋委员会的委员就指出，购买套房投资除了看投报率外，本身的地段关乎未来转手性，房建赚到租金效益却赔了房价，长久下来反而吃亏，且银行会限制套房放款额度，一般建议选择权状15坪以上才有机会贷到8成，否则顶多6到7成，利率又高，若是低于10坪以下更不易转手，银行甚至不放款。
你会选哪一个？
200万我可能会想办法多补一点点因为讲实在话啦，这两个我觉得啦，你要投资获利哦，我们先讲，因为刚才讲很多地段不一样哦，产品位置不一样，那假设我们今天前提是两个地段一样好了，你今天去买新的套房，他刚讲新的套房嘛，总价一定不低嘛，
没错，
那这样子呢你的贷款成数又不高啊，再来就是贷款利率会较高，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先限缩了未来要跟你接手的韭菜呢？你要给韭菜一些让他觉得他可以做到啊，他可以买下来，这样子的心情韭菜才会跟你买嘛，对不对？但银行端就打击了韭菜了嘛，他可能就还没有发芽，这样子你也没办法收割，因为他贷款贷不太出来，他不好跟你买，所以你要靠套房去赚差价，他就先把你的课程缩得很小了。这第一个。再来就是你新的套房你要来赚租金，他总价一定是比现在所有的市面上原本有的套房高嘛，那再来是它利息又比较高嘛，那你的租金收益到底转不转得过来？我刚才讲如果说是地段一样的话，在这一点上面你看起来可能老公寓比较好一点点，那但是如果我今天是要租房子的人，那同样价格我可能会想要租在新的套房啊，
怕地震
对吗？我对啊，我也许不想要租老公寓啊，就老旧，因为我是租的嘛，我没有差嘛，对不对？我又不是要贷款，所以我
租他就住的舒服就好。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你新的套房你收益不好，但是人家会喜欢想要租啊，但是你租不一定有赚钱，这是一个让你困扰的状况。那老的刚才讲了，租可能不是很好租啦齁，啊，但是呢你如果说想要持有一段时间你把它卖掉，那你要看你那个房子是有多老嘛，你是不是能够整理整理啊，房价整个如果上去的话你有机会会卖掉嘛？但是如果以投资来讲，感觉这些区域以现在这个时间来讲都不是特别好了，因为现在的你要真的去走短期，我不能说不行啊，有些专业的他还是会玩啦，但是他就比较难一点点嘛。那也就是说你在房地产投资的时间你势必得稍微拉长一点点嘛，那如果说你是要拉长一点点的话，那其实真的要我投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一些不错新兴的从化区， 那你可能看准了以后你早点进去，那你取得的中间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利润跟价差，因为它未来会涨上去嘛。那你可以选择的产品就不一定是套房产品或者是老公寓了。我一说如果这两个要选的话，对我来讲都没有那么喜欢啦，我可能会在别的区域再找看看。如果说可以的话，那我们之前讲过嘛，你现在两房两卫或者三房两卫，可能你就是要稍微第二环一点点，因为总价的问题嘛。那两房两卫、两房一卫这些都还是算是不错的，好，就是说你在市场上需求量是比较大一点点的啦。哦，那你到时候要转卖的话，你要获利也比较有机会，而且银行端在这个坪数以上也算是 support 啊，对吧？套房总是有点难啦。那再来是套房，你想说它未来要转卖，其实它有另外一个隐忧，就是说套房它一般来讲就是租客居多啦。那租客有的时候你不好控制说它的租客成分到底是谁。
嗯，
那如果说整栋套房里面，那里面有很多住的这种，你不要说一龙一凤这样子的东西啦，就是说你有很多的奇怪的一些租客在里面的话，你房价要上涨是有那么点难的。因为它有可能会里面比较乱一点点啊，所以对于套房来讲你也是会有隐忧啊。老公寓来讲你也是会有隐忧，尤其现在你买了老公寓要投资，人家就开始担心啊，这个会不会下一次地震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上一则新闻才讲到嘛，下一次地震来的时候它就直接回归自然那我会怕嘛，因为你又不可能原价卖或是降价卖，你又要加价卖啊。如果说你以投资来看的话，
没错，
你买了想要加价卖，人家可能会觉得说那你既然我都买到这个价格的话，我是不是可以有别的选择。所以对你来讲那可能也是会是一个担心，因为基本上没有钱没有闲没事不要去等那种都更啊，你等都更真的是有点难啊，那时间拖太长了，
都更就都超久的，
对，太长，而且中间万一有其他的这个利益纠葛，可能你都已经期待了，最后
又没了，
对，没了，那你中间白等啊，等的这个过程中搞不好其他房子已经涨到你已经真的是买不下去了。我觉得它的这个时间成本真的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它的长的这个时间成本，让我觉得这个太可怕。那刚刚讲套房也是它有它的隐忧，所以如果你要设这个题目说你只有200万，那你200万好好做别的投资好了真的啦，要不然的话你去一些这个从化区有没有两三百万，你也许可以买个自住房啊，只是说你想要锁定在投资的嘛。那如果说你要投资的话，我觉得有些区域的两房三房两三百万的自备也是够你买啦，只是你也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等啦，
要等啊，
对啊。但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可能我没有那么激进啦，我比较倾向先保底的投资啦，对不对？像我们这种就是赚不了大钱啦，对不对？你不敢做高风险的投资嘛，
那也不会跌到起不来啊。
对啦，但是你看别人赚很多大钱的时候，你不要羡慕他，因为你不敢冒那么大的风险，是不是？
而且多少人跌到我们没看到，
对对对，有的跌的就很惨啊，是不是？那有的跌了以后他后来又复出出来啊，对不对？最近又比较红啊，那也是人家的本事嘛，对不对？
没错。
你笑什么？你知道是谁是不是？
我知道是谁
好啦，那如果说你只有200万的话，我建议你这两种你都不一定要投资，好不好？你可以有别的选择。那来下一则，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就是新青安，之前不是说他让房市没有这么冷的吗？
对，
那我就看到另外最近银行这边传出来的一个新闻跟消息，比新青安还要猛的条件来了。
好，
民营银行推40年房贷最高贷九成，新版青年安心成家购屋优惠贷款让负责承做的公股行库房贷业务大进步，多家大型民营银行在利率上拼不过新青安专案的 1.775%， 从其他地方下功夫，除了比照新青安推出最长40年贷款年限并寄出最高贷款成数85%甚至是90%来抢市，高于新青安的80%抢攻房贷商机。大型行库高层指出，这波主打40年期的房贷瞄准首购族，因为根据现行规定40年期的房贷只有名下没有任何不动产的借款人才能适用，例如不论是夫或是妻名下都不能有房子才能申请到40年期房贷。银行竞拼房贷业务最大的受惠者是购屋族，银行业者不讳言，银行激烈竞争，过去对可贷80%成数的收入负债比以 60% 为限的标准认定方式也跟着放宽，以往公股行库都以薪资 所得来认定 60% 的水准，如今放宽到投资收入等非经常性其他收益也可计入。据了解，很多微型企业主也是清安借款人，这些企业主经常是住家兼个人工作室，透过新清安房贷搞定居住及工作配备。那中央银行上个月宣布升息半码，新清安贷款因政策补贴而能维持利率在 1.775%， 但其他房贷利率都要增加半码，从 2.185% 起跳。银行业者指出，新清安利率动涨，银行其他类型的房贷要反映升息，至少差了 0.4%。那据了解，民营银行曾向央行争取比照八大行库用同样的利率水准乘坐新清安，但主管机关担心会加重房价上涨压力，且告知银行乘坐房贷业务仍需考虑资金成本，因此未予同意。对于公民营银行今年力拼房贷业务，大型行库主管分析，一来是由于房贷在风险权数计提仅 20%， 远比其他企业放款低，又有担保品还有财富管理等其他销金业务的外扩效益。尤其去年八月八大行库推出新清安以来，许多民营银行观察到不少优质客层因为新清安的低利率而流向公股行库，民营银行只能放宽其他条件，除了宽限期，借款年限也提高贷款成数。
现在这个民营银行啊，
对，
就是推出这个它可以40年，这几年这个跟新清安一样，这就还好，
对，
它可以贷到90%，它最高可以贷到90%呢，
呦呼，
很惊人呢，
哎，大家要高兴了
哦，真的。
嗯，好，来先讲第一件事情，自住客如果是这样的话，把握时间，真的，今年如果你真的想买房，我没有说一定要逼你买房，我也不是帮建商讲话，那有些留言说在骂我说我是在帮忙建商讲话的，不是，我是跟你讲，你如果说真的很想要有自己的房子，你在等待一个时刻的话，今年真的哈，狠下心逼自己早点进去啦，
你的时代到了，
对啦，要不然的话，哎，那我也只能说你愿意等那也没有关系啦齁，
嗯，
好，不然的话好像我们在
鼓吹他们，
对对对对对，好，那我要先讲哦，我们来看一件事情齁，银行通常都是雨天收伞，晴天那他会把伞递给你，那现在民营银行他也许不单单只是说他想要分食房贷这个市场，他可能刚刚讲到有些优质客户他不希望这些客户流掉，
嗯，
这是一个综合原因，那但是呢他愿意房贷给到90%，也就是说他认为即使你还不出出来，我的房子拿去法拍，我也可以把我的本金拿回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银行认为房价应该还是可以上涨，听懂意思了哈。那只是说现在呢，这个时间点呢，可能一下的推升的力道还不够，所以现在有些热门区域房价在缓涨，有些呢这个冷门区域哈，它的价格有稍微松动。但是呢，他给到你90%，他一定会去评估。刚刚讲了那么多哈，就是针对个人条件，相信我，针对地段他也会去评估。
好，嗯，
也就是说你在好的地段他觉得有信心，这个不会赔啦，怎么样都是赚啦，我就准备要借你90%了。从银行端他都认为这个房价会上去，也就是说银行觉得房子的价值更高了，这样的话请问一下，你觉得房子的价值暂时会低下去吗？可能有点难哦。
嗯，
哦，那这个是给我们一个讯号嘛，告诉我们说现在已经有银行在看房价是能够涨的了，他要借你钱，讲实在话银行在做房贷，他就是一个抵押贷款，就是你把房子抵押给我，我借你钱，
没错，
对吧？那你要是付不出钱的话，这个房子呢我至少要能够法拍以后拿回我的本嘛，对不对？你先不要讲我会不会赚钱嘛，但是他能够提高他的成数，至少他一定评估过在这段时间内房价有可能会再上去，甚至就像我们在前面几集有讲到的，可能在2025年你会看到一个他开始比较有力量上去的一个状况啦，当然这个前提是你没有重大的这个什么黑天鹅啦、灰犀牛事件啦，对不对？但是如果说遇到这些事件，你想想看，银行先稍微让你撑一下嘛，你盯一下嘛，你一定会先盯嘛，
嗯，
啊，盯不过，那你要交给银行，可能搞不好事件就过去了，那房价可能又回来。不管怎么样，他的评估未来讲得准的话，我今天这边跟你录节目了嘛，对不对？我就在那边，但有很多的这种可能性，你必须考虑进去嘛。但是经过这些评断来讲，我们自己评断也许都不准，太多了这个个人的这个观点，但是银行他拿钱出来在真金白银输赢的，他要借你那么多钱出去，他怎么可能会没有去做任何的评估呢？
嗯，
对不对？我们用这一点来去看就好了，他看他认为今年的交易量会有，交易量会大， 而且呢，今年的交易量包含租金上涨，还有一个不管是营建成本啊，还有电费涨了等等，这些都会有可能推升到明年的房价，还有可能上去。所以今年的量我抢到了，明年的房价稍微上去了，那房价只要稳定没有降下来，那我银行基本上不用担心我这笔出去的贷款会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尤其大家也知道，其实台湾整年哈房贷违约率很低啊，到目前为止还是很低啊，嗯，也就是说大家其实还是有钱。有很多人讲嘛，这00940大家拿一堆钱出来嘛，对不对？哇，原来台湾那么多钱，是不是大家都在讲？其实银行也看好这个，就是说他综合的评估以后，他觉得有风险地方他也看进去了，这个利多的部分他也看进去，评估以后好像利多多于这个风险，那银行愿意去冒这个风险。那如果你是资助客，你真的要看懂哦，投资客先卖来软了，我知道你很痒，听了不要说你痒，我们大家都痒。但是那自助客呢，你要不要想看看，就是说这个时间点没有错，房价很高，但是银行 support 你，给你开很高的杠杆了，你有机会可以买房子的。但你也可以说你要抵制房价，或者说你觉得这样子，哦，我只是背了一堆债务而已，啊，但不管怎么样，你有你自己的家，银行都觉得房价未来会涨了，那也有可能你买的新房子未来会涨，涨了以后有的利润空间，它也许可以变成是你可以拿出来挪用的一些的资金嘛，增值的一些资金嘛，真的不要只是把房子当成它是一笔负债，它其实是你的资产，这个资产你还没有给足钱的资产。哎，我已经有一间房子了，但我钱还没有付完，就像是哎，我已经把你女儿娶了，但是我聘金还没有付完，女儿我已经娶回家了，我这样讲呵呵又被骂，但是我只是举个例子，我让你懂，你不要完完全全把它当成是负债。你娶人家女儿以后，然后你聘金没有付，然后跟他讲说啊，我这个娶了这个老婆以后，我就是负债啊，我就是结婚奴啊，这不是这样子看。你已经先拥有这项资产了，但你其实你本来就没有，还没给那么多钱啊。这个资产你觉得这个价钱很贵，是因为这个资产它就值这个价钱嘛？嗯，啊，当然也有可能看错了。但如果你不要看得太错，它基本上就是值这个钱嘛。所以你拿一个值这个钱的东西，然后你先拥有它了，然后接下来你的钱慢慢付，这真的算是背债吗？你应该讲说你是先享受，但是你钱没有富足啊。就像是小朋友考试，哎，爸，你不然你先买一只最新的 iPhone 给我，然后我下次考试把它考好。这种感觉，你还没考好，你在那边跟我讲这些，但是啊，你真的买了呢，是不是？嗯，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啦。哦，我觉得有可能有人会骂，但是我只是把银行的角度也分析给你听。既然银行这样在看，那你怎么看？那我觉得就值得大家思考一下咯。
好，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
好，
好，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房老吉，
拜。Bye.